破流星，指红泥，折指三光，就是日月。
就是向流星吐口水，
用手指红泥，
常用手指着太阳、月亮、星星，
用眼睛久看着日月。
星辰在天上随着时节运转，对人类没有什么干预，为何要向它吐口水呢？
而愚痴的人还妄指为妖怪，向它吐口水来压制。
这种说法实在是出自于
其中野语的无稽之谈呐、啊。
如果百姓失去德性，天象就会视现它的变化。
彗星的飞流实在是由自己所招感的，
这时正应戒慎恐惧的修身省察，建立德性来解除灾难，怎么可以向他吐口水呢？宋景公由于三句善语，使得荧惑灾星退散，
修德的感应可说是明显而不欺人呐、
啊。说明
宋景公
是春秋时代的诸侯，当周晋王40年时，
荧惑星侵入了新星的范围，正看守住新星。
以当时的星象，新星正属于宋国的分野。
古时天子按天上所列星宿的地位而分封诸侯，列宿所当的区域叫分野。
所以这是主刀兵灾祸的凶势要临宋国的征兆。
宋景公为这件事非常的忧虑。
朝中专管占星象的官子维说，
我有办法将这祸患转移给宰相承受。
景公说，
宰相是辅佐国家的大臣，好比我的股肱支持整个身体的行动一样，怎么可以使他遭受祸患呢？
子维说，
那就转移给百姓承受。
景公说，
一个人君应以仁爱来安抚百姓，怎么可以反而让百姓承受灾患呢？
子维又说，
可以转移到年岁五谷收成上。
景公答说，
时令饥荒，人民困苦，我怎么够得上为人国君呢？
子维赞叹地说，
至高在上的天听顺谦卑养德的人君，现在主公至心发出为人君的三种仁爱，宽厚的言论必然感应天心，荧惑星必会有所移动。
于是再占后星象，果然移动了三度，离开了星星的范围。
宋国在这一年里果然没有刀兵的灾难。
荧惑星
为火星的别名，主刀兵的凶星，行止不定，
休止在某位置就象征某国家有灾祸。
在西
赤白色的叫红，
青白色的叫泥，
这乃是阴阳二气交接所形成。诗经上说，
彩虹出现在东边，没有人敢用手去指它。
春秋运斗书说，
星气散为红，
应知所谓的红泥其实就是斗星的余气，显著地表现在形色上。
所以以前孔子在完成春秋、孝经等著作时，向北斗祷告，感得赤红下降而呈现黄玉科纹的意象。
谁说红泥不是北斗星的余气呢？如果有人以手指它，怎么会没有罪过呢？太阳、月亮、星星称为
三光，
又叫做
三辰，
是上天所分布来照明监察天下万事万物并垂视一切法则的。太上说，
如果看到太阳、月亮、北斗星、南斗星，就要郑重地叩头谢恩，请求保佑赦免罪过。 不可以轻慢，以免招致祸殃。
在道教的经典中教人
祭祀日月，在每年农历二月初一祭祀太阳，八月十五祭祀月亮，应当准备香花和素食贡品，向太阳月亮礼拜祈祷，以报答其恩德，这样可以让人增福延寿。
既然如此，那么太阳、月亮、星星怎么可以动辄用手指用眼就视呢？
故事
从前，周红说，
在我的家乡有一次，许多乡人聚集在一起共饮时，看到天上太阳的外表出现异光，大家一同用手指它，忽然间暴风雨到来，从天上降下一物，像似猴子，两眼炯炯有神，众人都被吓得拜伏在地上。过了不久，他就离去了，但众人的耳朵都被泥土塞满，后来全罹患了荆棘的疾病。
宋朝的蔡京能久视太阳而不会眼花，有人说
这是显贵的象征啊。
然而他仗着眼力胆敢与太阳光相抗，明理的人都知道
他的心中已经没有君王的存在。
后来他竟因为擅权误国被贬而死。元朝的孙景父亲过世的时候，他非常的哀伤，在严寒的冬天赤脚步行，
父亲的棺木还未下葬，他就忙得衣不解带。
运送棺木过江时，江上的风浪汹涌，一时天昏地暗。
孙瑾随即向三光祷告，风浪因此停息，太阳出现了光明。
孙瑾侍奉继母唐氏尤为孝顺，继母曾经罹患毒疮，孙瑾亲自以口吸疮脓，
又曾经眼睛瞎了，孙瑾向三光祷告，以舌头舔他的眼睛，终于使他的眼睛复明。
唐氏死后十天，将下葬时恰巧遇到春天的淫雨不停，孙瑾晚上急得哭了。
于是天停止了下雨，隔天云散日出。
到了墓地，已经天黑，昏暗无光，根本看不见。孙瑾又急得哀伤大哭，
顿时星光灿烂，虽然不是月圆的时节，却忽然明亮，如同白天一般。
由此可见，
太阳、月亮、星星在天上，不但对世间有照明的恩德，而且还随时祈祷，随时就能感应啊。
所以人们怎么可以随便地用手去指用眼就视，
而使自己犯下严重的过失呢？